佛法的人，由于不断地学习佛法，我们就会呀、从经论上学习了智慧，用智慧为法门来安住我们的身心。当然这要经过一个时期的不断的训练，用我们佛法的话来说，就是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修行，最后成功了呢，我们的身我们的心就可以安住下来了。当然这个话的意思啊，没有经过修行的时候，我们的身心是不安的。这个小孩子或者我们不说他，从开始到学校读书，这个最后离开了学校，到社会上做事，一直到最后离开这个世间，一直的身心都不会安住的。你成功也好，你失败也好，身心都是不安住的。这个只有我们佛教徒啊，相信了佛法以后，我们用佛法来改造我们。如果你能成功了的话，你身心是安住了。要是我们呢，在家居士学习了佛法，只是业余性质的学习，这个就我们可以呀、只把它放在那里不论。要说是出家人的话，出了家应该是做这件事，应该来做这个安住身心、身心安住的事情。但是出了家没有做这件事呢，那也和在家人一样，就是始终是不能安住的，身心不安住。现在我选这个题目啊，来和各位来讨论这个问题呢，这当然是我们呢，我在家居士也包括在内，和出家人一样，有同一意愿，愿意身心安住。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。好，是一共是分四段，第一段是词题啊，云何名安住？安住亦云何？这个第一句呀、是问名，这个、安住，这是一句话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叫做安住？这是问名。安住亦云何？这句话是问意，就是安住这句话里面所全显的道理是什么？提出两个问题啊。但是这个名和意是不能分离的，要明白了名，也就明白了意；明白了意，也就会明白了名。但是有能全显所全显的不同，所以分两句话来说。在下边呢就加以解释，解释分两段，分两段来解释啊。第一段的解释啊，就是按照我们一般人的思想来解释这句话。彼身无危险，心亦无忧恼，身心得调时，安住亦如是。这是按我们一般人的思想来解释啊。彼身无危险，我们这个身体呀、不外乎行住坐卧， 这四个是一种唯一。这四种啊，行住坐卧的唯一都很安全，没有危险啊，或者是我们在自己家里面行住坐卧，或者是经过公路，经过街道到 office 去，或者到什么地方去啊，或者你在寺庙里边啊，从藏经楼到大殿，从大殿到禅堂啊，或者是到你的疗房啊，行住坐卧都很安全，就是身没有危险，心亦无忧恼，你内心里面呢也没有忧愁，也没有苦恼。那当然呢，就是很多的事情都是如意的，心里面呢自然是安乐自在，没有忧恼。身心得调时，安住亦如是。你的身体或者是你的内心都感觉到很自在，四大调和，健康无病，那就是身安啊。内心里面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如意的，那当然心里面呢快乐。这个安住意就是这样子，安住这句话所显示的意义就是这样子。那么这是按照我们一般的人的思想啊，来解释的啊。这一般人的一般人的思想所解释的是，这实在是靠不住的。你说身没有危险，这是也靠不住的。这个心里面没有忧恼，也是靠不住的。一刹那间，苦恼就来了。你内心里面的安乐，很容易就破碎了。所以一般的人的思想所希求的、所希望的身心安乐住是靠不住的，但是我们的思想呢就是这样的，我们一般的思想就是这样子啊。现在下边呢是按照我们佛法的道理来解释，不受一切法本性无分别，所分别无故，无取于梦幻，圣意安乐住，佛子应善学。这是我们佛教徒站在佛法的立场上应该这样学习，才能够真实的得到安乐住，是不可破坏的。这个不受一切法，这是啊身心安乐住的一个方，一个很正确、很深刻、很圆满的安乐住的道理。这句话是把这个身心安乐住的佛法的立场标立出来，下边本性无分别是加以解释，解释什么叫做不受一切法，就是这样意思哈。不过我还是把这个不受一切法这句话还是先解释一下哈。这句话也很容易解释，受就是接受，我不接受。你现在呀送我一盒饼干，我接受了，我说我不接受，就可以这么解释，这个受就是不接受。要用佛法的道理来解释的话呢，我们一般人的内心的思想啊不能不接受，都是接受的。我们的思想都是受而不能够不受，我们一般人是这样子。这个接受这句话怎么叫做接受啊，怎么叫做不接受，下边是解释了的啊。但是我现在呢说一个比喻啊， 我们的心情呢，这个就是我欢喜的事情我接受，你送给我一盒饼干是甜的，当然我接受啊。你要给我一桶大粪，这我不接受，我不接受啊。我们通常这个受与不受可以这样解释，但是站在佛法的立场来说，你来观察我们人的思想，这个受啊，我们人什么都是受的，给我们饼干我们也是受，给我们一个大粪我们也是接受的，我们不能不受。用佛法的立场来观察我们人的啊这种情况，我们人是这样的。这个通常说，通常的道理来说，你我可以否认你这句话，你给我饼干我接受，给我大粪我不接受，我怎么会接受这个大粪呢？我不接受。但是用佛法来看，我们呢还是接受了，给大粪也是接受的。这句话怎么讲呢？我们不知道它是大粪呢，因为它大粪就是饼干呢，我们因为这个很美啊很好的东西会接受。但是用佛法的立场来看，那是大粪，不应该接受，但是我们还是接受了，所以我们很苦，很苦恼，很苦的。要是你能够认识啊这是大粪，那当然你就不接受的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智慧啊，那是大粪我们不知道。这个我以前在这里讲过经啊，我曾经演这个《大般涅槃经》上的一个算是个寓言吧，一段寓言啊。这一段寓言呢，是《大毗婆沙论》上也是有，这个寓言是很有深意的。我现在下面本性无分别，我先不说哈，我把这个《涅槃经》这个寓言呢说给大家听一听。就是有这么一天呢，这个家里的主人，这个主人没有出去啊，他在家里面听见有人敲门，有人敲门呢，当然这主人就去应门，门开开呀，看见一个人呢，看见了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呢，这个相貌长得非常的尊贵，很明显你知道这不是平常人呢，就问她，说是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说我的名字叫大功德天，大功德天啊。说是你也没有嫁给人，说我没有嫁人。说你到我这来干什么？这个女人回答，我到你这来呢，我送给你很多很多的财富，令你生活快乐。好，就这样，欢迎你进来。那么这个当然你欢迎，那么这个女人就进来了。到这屋子里边将将坐下来呢，外边又有人敲门，一敲门，那这个女人，这个主人呢又出去开门，一看这个女人呢有病，这个面子哎呀，不好看哈，一看上去啊令人不欢喜哈，令人憎，就问说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名字叫做黑暗。说你到我这来干什么？我到你这来令你倒霉，令你所有的财富都消耗了，使令你生活苦恼。说这样子我不欢迎你来。他自号为黑暗女人，说你这个人愚痴，说是你叫我来倒霉我不欢迎，怎么能算是愚痴呢？我这是智慧的决定，你怎么能说我愚痴？愚痴你说说理由听听。说的，刚才到里边来这个女人是我的姐姐， 我是他的妹妹，他到哪里我到哪里，我和我们姐妹两个也不分开的，不分离的。所以你欢迎我的姐姐，你不欢迎我，所以你是御赐。然后这个主人就回来了，回到屋子里面，就对这个打工的天说，说房子里外边那个人说是你的妹妹。他说刚才这一段话，说了这么一段话，我不欢迎他，他说我愚痴，我现在问他是你妹妹吗。这个大公的天说是的，她是我的妹妹啊，我到哪里她就到哪里，我们是不分开的，你要欢迎我就得要欢迎我妹妹，你要爱我也就得要爱我妹妹，我们是不分开的。那么这个主人说是这样的，我都不欢迎，请你们走。就走了。走了的时候呢，那么这姐妹两个就到另一家去，又是敲门，敲门。那么在那家人也是来开门，一看是这样，啊、哦，就欢迎你进来。那么后来这个又敲门，这个妹妹也进来，那人态度和前面这个人不一样。前面这人说，因为我爱这个姐姐，所以也爱妹妹。我本来是不欢喜这个妹妹的，但是我因为爱姐姐，他们不分开的嘛，所以你请你们两位都在我家住，我都欢迎。这个预言说完了，这个预言说完了。现在说这个不受一切法，这个受在这个预言上表示出来了，就是我们凡夫啊，平常的人呢、啊，我们佛教徒啊，当然是主要是指出家的佛教徒，在家的佛教徒是业余式的学习佛法，我们可以原谅，可以不必责备这个在家佛教徒，不责备。这出家的佛教徒呢，可是有问题。要是我们不学习佛法，出了家，我们不学习佛法，这个经历论我不要学习，那给别人看，我不看。我一天呢，就像我们现在的出家人这样生活，这样生活呢，那就是像第二家那样子。第二家对这个大公的天和黑暗女这样的态度。要是学习了佛法以后，能够不受一切法，那是第一家那里，你们两个都走，我都不要了，我都不欢迎，叫做不受一切法，是这样意思。就这个预言里面呢，我用这个我们中国的禅宗的这个道理来说，不要加解释，你自己去思维是很有意思的，是很有意思的呀。有一天有报纸上说这个总统没有笑容了，报纸上的还说出名字，我们现在不要说名字哈。这就是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也好，乃至上至总统也好，乃至到不欢喜学习佛法的出家人都在内，都是这样子，没有例外的，一直都是这样子。只有学习佛法，从佛法里面得到智慧，不断地呀、啊、改造自己，成功了的时候才上那个第一家。你们两个都走，不受一切法。我估计就是用这个《涅槃经》上的呀、啊、这个比喻来解释这个受一切法不受一切法的这个大意哈。当然我这么解释我还没有解释清楚哈，里边的含义我还没有明白的说出来，我没有明白说出那一部分呢，就是各位自己想一想，自己想一想哈。 下边呢加以解释哈，本性无分别，所分别无故。这个不受一切法呀、啊，就是我们佛教徒啊，要观察一切法的本性是无分别的，我们才能够不受一切法。不是说你不要受一切法，这句话没有用，这话没有用。需要你要通达本性无分别，所分别无故，我们才能够不受一切法。不然的话，我们都是受的。你不能不受，就是说是啊，只要是你一接触啊，这个所缘境，一接触这个境界，我们一看见灯哈、看见那里有个红帆三界的字，只要你有所见闻的话，我们都是受了，我们不能排斥，不能排斥。你明知道这个，不要说是啊。不知道，那都不知道，我们估计不是，就是明知道不对呀、你还是要受的，你没有办法能够不受，没有这个方法的。现在呢，我们来解释本性无分别，所分别无故，你要通达了这个道理呢，就可以不受一切法，不受。我是这个，我不欢喜的我可以不受，欢喜的也可以不受。这个禅宗有一句话哈，实在也都是经论上的意思，就是不与万法为伴侣，就这句话也就是不受的意思。因为我们内心的心理活动啊，我内心的活动、就是我们的思想的活动啊，一定有一个所思维的境界，有所思维的境界，还有能分别能思维的心，就是我们的思想，这个心不能独立，一定要有一个所缘所思维的境界给它作伴，给它作伴啊。有能思维分别的，有所思维分别的，他们两方面在一起就叫做有伴侣，伴的意思。不与万法为伴侣呢，就是没有所缘境，不思维一切法，这个心本身能够独立，能够独立。他这句话就是不与万法为伴侣，就是你的思想要独立，不要有所思维分别的境界。这样子，我们说一件，再说一个例子哈，说个例子，你比如说是啊，一个人啊，或者是正面的。你自己直接的接触了一些苦恼的事情，或者是没有接触，但是有人呢义务的免费的告诉你消息，哎呀，说现在某某人呢在挖你的墙角，破坏你啊，要叫你倒霉啊，怎么怎么的。你听见了以后呢，你心里面就知道这句话，心里愤怒，那这现在这就叫做为伴侣。你心呢用这个所缘境为伴侣的时候很苦恼，我们要是没有这个没有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比较平和，没有一些倒霉的事情啊，哈，没有接触倒霉的事情，也没有人义务宣称告诉你，你心里面比较平静。你看那个人在愤怒的时候，你不要走哈、你看那个愤怒的相貌呢，就是他以那个不如意的境界为他做伴侣的时候，他心里很苦恼，他心里面在讲话，或者讲出来，或者在心里面讲话，就是不断的愤怒，不断的来咒怨那个人，恨那个人。等这个大家也有时间性了吧，过了一个时间呢，他心里面就把这件事啊就是放下了，心里面思维其他的如意的事情的时候，我精神就正常了。要一想起来这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，心里面有愤怒，就是我们人的思想就是这样子哈，和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啊，这个分别心呢、在不为伴侣的时候苦恼，和如意的事情心情就快乐，就是这样的。 我们要是在旁边看的时候才清楚这件事，但是啊，你自己还是也是一样，等到不如意的事情出现的时候，也和那个人一样，也是心里愤怒。当然我们心里面呢，我们通常的心情呢，就是只欢喜大功德天，我不欢喜这个黑暗的妹妹，我们的心情是这样，但是这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是这样子。所以有的时候哭了，有时候笑了，啊，就这样子啊，也可以说叫做轮回啊，心里有时候哭了，有时候笑了，老是这样子轮回。现在我们佛教徒啊，看清楚了这件事的时候啊，不受一切法，大功天我也不要，黑暗君我也不要。不要，怎么不要呢？要本性无分别，要用这个方法才能做到。这个本性无分别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这个本呢、啊、这个字啊，我们通常说是根本啊，或但是在这里说呢，我这个本就是当以前讲，以前这个以前后、啊，在前的时候叫做本，在后处叫末啊，本末相对。我们还是举一件事啊，比如说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怎么叫做分前后？就是这个房子这里原来是空地啊，没有造这个房子，这是叫做前，就叫做本。后来有因缘呢，把这个房子造出来了，这就是后，然后就是前后啊，前后。这个房子要造出来的时候啊、哦，这个房子啊有多深有多宽啊，有几个门有几个窗啊，是这里还有个天窗啊，放了多少灯，有钟啊，又有黑板，就是我们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分别，各式各样的分别。但是在这个房子啊造房子之前，在以前的时候看呢，无分别，没有这么多的分别。造好了以后啊，这个房子是这样的房子，我们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分别。但是没有造以前的时候呢，没有房子，这些分别都没有。你所分别的事情，在以前是没有的，就是本性无分别，就是这个房子的本性啊，是没有造好了房子以后的这些分别都没有。就是拿房子来做比喻，所以拿人来说，说这个人呢是多高啊，他的眼睛什么样子，耳朵眼耳鼻舌身呢、啊，各式各样的，我们可以这样的分辨。但是这个人你没有生这个人之前呢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舌受想行识，没有这么多的分别。说在本性的时候，在以前的时候是无分别的，这是本性无分别。这是一个解释啊，再做第二个解释。第二解释是什么呢？这个本性啊，也可以说是叫做自性，自性，叫自己的自啊，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叫自性。这个自性说这个房子的自性啊无分别，这句话怎么讲呢？什么叫做自性？